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全球4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世界地球日当天通过了视讯会议，出席由美国主导的气候峰会。美中两国虽然没有安排双边的会谈，但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终于借由这个场合同框了。与此同时，两国互派的新任大使人选也基本敲定。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北京计划任命秦刚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拜登则可能任命伯恩斯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全球峰会的幕后，美中领导人如何在气候问题上过招？拜习同框之后的美中关系前景又是如何呢？今天焦点对话很高兴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你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美国总统拜登他在全球气候峰会上的发言。
All of us, and particularly those of us who represent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we have to step up. You know, those that do take action and make bold investments in their people and clean energy future will win the good jobs of tomorrow and make their economies more resilient and more competitive.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则是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感谢拜登总统的邀请，并称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的进程，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同为推进全球的环境治理而努力。那么听完了两边领导的说法之后，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你怎么看在这个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啊，这个美中两国的领导人有机会这个在这个气候峰会上同框，虽然说没有这个单独一对一的会谈，但是至少同框了嘛，你怎么看拜登总统还有习近平两人在气候峰会上的表现跟发言呢？
我觉得从他们的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们都比较成功啊。拜登就是说美国回来了，他还是要跟那个特朗普前总统啊画一个非常清楚的线，所以他今天强调的是国际合作，他强调的是科学，他做出了一个新的承诺，就是说美国到2030年的那个温室气体所有的排放物会减少50%左右。这个跟特朗普也是有对比，因为特朗普一直是否认这个问题所在。可是最重要的对那个拜登来讲就是美国是可以领导全世界携手做出新的承诺，就是一起对抗这个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习近平反而他讲的没有什么新的承诺，比较含糊其辞还是说那个命运共同体这些话，表面上看他是比较友好的可是他的话里面还有话，他说欢迎美国重返到什么什么这个全球的一个合作，他的意思是说这四年你一直没有出头，你没有资格领导，你可以参加这个合作，可是你并不是领导的，像那个焦立坚说的，你并不是来主导全世界，你只不过是那个调课的一个很调皮的学生，就是回到学校来，他还是有点这个意思。而且那个习近平，所以他强调的是美国你不是领导，你就是参加者而已。而且习近平一直是强调这个南合作，也一直是说中国毕竟是发展中的国家，所以我们对他不应该有太高的要求。
那么陈破空先生这次参加这个气候峰会总共有40个国家，虽然像刚才戴博先生说的中方是强调或是暗示这个美方不是领导者，但这个整个会议还是由这个拜登来主持的嘛，然后40个领导人分别的出现在这个荧幕上，你怎么而且普京也参加了，习近平也参加，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大国都出来，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在这次气候峰会上的互别苗头呢？
从拜登讲话和习近平讲话可以看出差别，拜登讲话是定量的有定性的，但是习近平讲话是空洞的，定性而不定量。就拜登承诺说在刚才戴博先生也讲到，到2030年要继续减排50%到52%，到2050年实行碳中和，那么去到零。但是中国那边只说了个定性的说法，而定性的说法中国人根本听不懂。习近平说到2030年达到排放的达峰，就是说碳达峰，也就继续排放到2030年。那么到2030年之后呢，到2060年比美国晚10年达到碳中和。但是2060年那个时候习近平和拜登还在不在人间都很难说。 但是习近平这个做法其实就跟以前啊，为什么特朗普会退出？因为特朗普就觉得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因为当时就把中国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美国定义为发达国家，美国要出钱，而且现在就要减排，不能发展制造业，而中国呢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增排到2030年，而且呢还要接收发达国家给他的援助，所以这样一个计划下来对美国来说经济上不利，所以我非常担心啊，拜登总统这次做出的承诺太过激进，比奥巴马还多了一倍，所以加快了，我担心给美国造成经济负担，至于将来怎么发展当然要拭目以待。
那么戴博士你怎么看刚才陈鹏先生说这好像美方的这个承诺太过的这个 ambitious， 但是中方反而没有太具体的这个承诺，这是一点。再来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美中这一次呢也签了一个联合声明，强调要共同合作来应对这个气候危机嘛，所以就有这个英国媒体就有一篇报道说，这个美中之间的气候问题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美中乒乓外交，把它拿来过去跟这个乒乓外交相比，认为是一个美中关系可以或许和缓的一个突破口，您怎么分析？
我觉得这个不是新的乒乓外交，也不是一个突破口。刚才那个破空说得很清楚，还是有很多这些概念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乒乓外交那个时候是一个开端，就是冷战以后中国和美国都是比较怀着希望比较乐观的要恢复邦交，跟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其实我觉得我本来说合作合作在全球变暖这个问题方面合作，到现在为止还是各干各的，不是真的一起做任何事情，只不过是作为两个大国的榜样，给一个承诺，为的是启发别的国家，带领别的国家，可是不是真正的合作，我觉得还是各干各的，还也不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陈伯公先生，其实也有人认为说，不止美中两方在这气候问题上是各干各的，而且是互相角力的哦。因为这个就在这个峰会前夕，拜登不是派特使克里到中国去访问吗？但克里只有办法在上海会见这个中方的特使谢振华，没有到北京去。但与此同时，在北京发生什么事呢？是习近平作为一个领导人，反而是在这个美国主导的峰会之前，先和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来谈这个气候问题。你怎么看美中双方在这个峰会背后的一些角力呢？
这个克里啊到中国去，这件事情呢，中国做了两个文章，中方一个做文章就是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但是等到克里之后才发表，中国做出给中国民众看，表示好像中方没让步，都是克里走了之后他才发表了这个公报，这是想保住自己的面子。另外一点，他跟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这个峰会也是给中国老百姓做宣传，似乎他可以力荐欧美关系，他可以甩开美国跟法国德国谈。其实他这个跟法国德国领导谈不谈都不能动摇美欧关系，尤其拜登上台以来美欧已经加强了合作，说法国德国跟美国在这方面根本没有什么分歧，尤其在气候方面，说这两个动作做给中国老百姓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其实克里访问上海这件事情，中共是一个中国方面是个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双方的出发点是什么。拜登和美国的出发点是说，我们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就是说气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但中方开始说，鉴于中美关系的大气候不好，所以说不能单向合作，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全面改善关系才有指望合作。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发表了共同宣言，接待了克里之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只谈到气候问题，也就是说调子是按照美方走的，不是按照中方走的，实现了美方的战略目标就是单向合作，而并没有实现中共的战略目标，以为要全面改善的时候才谈气候问题，实际上中共就是一个输家，但他不想服输，他就搞了一个带面子工程。另外我还补充一下，我也同意拜登戴博先生的说法，现在的气候外交根本不是乒乓外交，乒乓外交至少有个共同点，就是联中抗苏，中美合作抗击当时的苏联，今天根本没这个必要。而且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改弦易辙的任何表现，所以继续占美国的便宜或者盗取知识产权等等的话，美中关系根本不可能改善，所谓乒乓外交气候外交根本不会起作用。
好的，那个戴博先生，刚刚陈伯公先生认为说这个中方在这一次的这个气候问题上是一个输家，我想你怎么看呢？因为我们如果看拜登总统上来之后，美中三次重要的交手，第一次在阿拉斯加，第二次是派高层，第一次派高层官员克里到中国去，还有这一次的多边的这个在这个视讯上面的这个全球峰会，后面两次都是跟气候有关。如果真的要比一个这个赢家输家的话，您同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中方输了吗？
你知道我不太喜欢这个赢家输家谁得分的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我们非得这样子讲不可，我比较满意，我觉得美国还是得分， 这个是因为很多别的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可是也包括亚洲的在内，他们非常高兴的，拜登总统，美国这次领导这个高峰会议，而不是中国。这个他们的很多那个镜头之外的话，他们是庆祝性的，欢迎美国回来了，我们真的很荣幸，很高兴可以参加。他们还是比较放心，在这个方面美国做主，而不是中国，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破空刚才说的这个因素，到现在为止，美方还是比较成功的，把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合作方面，放在一个独立的、分开的一个盒子里。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不要允许中国把它跟人权问题、奥运会问题、台湾问题挂钩。到现在为止成功，可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开端，所以我们不能说美国是长期的赢家，中国是长期的输家，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陈瀑公先生刚才戴博先生讲了一个重点，就是美方包括了这个拜登的特使克里不断的去重复，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它是一个单独跟其他议题脱钩的一个问题，但是真的双方在台面下没有这个双方的运作吗？包括拿来跟台湾议题，或是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人权议题，或香港问题等等等，这些中方难道不会知道说美方在气候问题上的需要而拿这些来作为交换吗？您的看法？
中方是想这么做，所以说我们看到克里这次去上海的时候，原先提出有可能见到有可能跟杨洁篪、王毅举行会谈，也有可能跟政治局常委这个韩正通过视频会议，这些都没有发生。就是美中方提出的要求，美方没有满足他。中方希望广泛的谈，能够突破中美关系，甚至希望推翻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全面对抗政策，回到过去奥巴马小布什时候的政策。但是拜登政府显然没有接洽，没有同意这一点，所以最后中方没有给克里更高的这个待遇，就让克里在上海跟谢振华中方的气候特使举行了会谈。但是中方经过算计，他发现如果说气候方面完全回去美国，对他并不利，因为几乎剩下最后一个议题了。如果你气候上不合作，中美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本来拜登列出了很多竞争项目、对抗项目，其中有两个是合作项目，一个说气候方面，再一个说是疫情方面。但是疫情方面，中共根本不有任何的合作，他不愿意提供这个大瘟疫的来源，不愿意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而且根本对美国的合作更不愿意合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抗击大瘟疫方面，双方也没法合作，就剩下最后一项。如果气候问题中共都不合作的话，那就等于说中美真的是全面冷战。所以中方经过掂量之后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同意跟克里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再一个在最后一刻中中方表示呢，习近平会出席美国邀请的主导的这个气候峰会。
虽然说这个看似美中之间唯一可以合作的问题是气候问题，不过我想请教戴博先生，是也有一些人持反面的看法，认为说这个气候其实背后也暗藏着这个美中之间争夺霸主的一个潜台词哦。甚至有一些专家认为说，气候变化将是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跟经济的一个重点。在华府和北京的贸易战跟科技战之后呢，未来在这个发展什么再生能源啊，还有这投资绿色科技方面，其实今天拜登总统也宣布了一项这个气候金融的一个计划，会不会双方也在问这个气候问题上展开一场所谓的气候战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再强调，我不喜欢老用这个战争的这个比喻，有很多摩擦，有冲突，甚至有很多走向对抗的地方，可是老说是战争啊，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其实我觉得虽然在这些方面就是再生能源呢，我们会有所竞争，可是更重要的竞争还是在西太平洋，这个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印度中国边界 这些问题，还有别的新兴的一些技术，人工智能等等的一个 5G， 可能都是比这些绿色的技术的新竞争重要的多。
虽然说这个戴博先生不想说用战争来形容这个气候问题双方的这个既合作又竞争的状态，但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有人认为说这个美方现在如果说他达到了这次气候问题上的战略目标的话，他打这个气候牌其实正是打到了这个中方的要害，打到了习近平的要害，因为这个减排其实是攸关美中长期竞争的。你怎么看美中方面在气候战略上的部署呢？
但是我仍然非常担心在这个气候问题上中国会占便宜，而美国有可能吃亏。因为首先呢，在科学界有争议，关于气候问题，有人认为是气候变暖，这是一派科学家的说法，现在占主流。但另一派说法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 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国制造的阴谋论，是为了跟美国竞争。因为如果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美国现在叫减排，不要发展制造业，像拜登上来把一些基建项目都取消，那中国还可以继续的发展，发展到2030年，这就导致了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我以前就表示过这种担心，但是现在拜登做出了双倍的承诺之后，我更加担心了。所以呢，方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美国的经济能够蓬勃发展，超越中国的话，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经济上出现问题的话，那中国借助这个机会疯狂的发展它的制造业，然后急剧的扩张，国力大增，军力大增。如果美国由于这样自缚手脚，束缚自己的经济发展的话，那结果恐怕对美国并不妙。所以我不太，现在还不敢下结论，这个气候方面的合作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于美国。
嗯，这个我们可能还要后续的观察。不过这个今天谈了很多这个美中两国在这个气候问题上还有在全球气候峰会上的过招，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美中关系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也出来。接下来我想请两位来宾分析的是美中两国的这个新的互派的大使现在传出了即将抵定了，根据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现在传出来两边选的人选，一位是这个伯恩斯，他即将出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而另外一方面呢是秦刚可能被这个北京钦点作为这个中方驻美国的代表。我想先请教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个人选呢？
我先不谈这个秦刚，因为我不认识他啊。伯恩斯我是认识的。
那请多谈一点。
如果是真的任命他作为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消息，我对他的评价比较高啊。他是美国资历最深的外交官之一。他也是那个，就是不只是经验丰富，他也是学问很渊博，他说话非常的理智，他可以稳定我们这个双方关系。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会觉得他是个比较谈得来、可靠、可信的一个人，而且他有很丰富的经验，他当过美国的驻希腊大使，也是驻北约的这个大使，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欧洲在中美关系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北约正在考虑它是否应该有一个新的跟中国的实力有关的使命。所以在这个方面，伯恩斯都是一个老手，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大使馆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比较心地比较善良的人，那个美国的外交官会很喜欢跟他一起合作。虽然他没有很多在亚太地区在中国的经验不会说中文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总的来，而且他跟那个布林肯沙利文那个拜登的关系也是比较友好的，有很几十年的经验，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关秦刚，因为我不那么熟悉，我就让破空给我们讲讲吧。
那陈破空先生，请您分析一下这两个人选了。都跟我们
谈谈。对，关于首先伯恩斯呢，我补充几句。的确，戴博先生说的好，他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家，他熟悉欧洲事务、俄罗斯事务、非洲事务，对国际事务非常的熟悉。而且我了解他呢，口才很好，很会表达，很善于沟通。但是另一方面，他非常有原则，他也算是很强势。比如他最近对中国问题的表态，我觉得他说得很准，他是非常赞成拜登政府这个极度竞争这个说法。另外，他公开说，他绝不能够在亚太地区军事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就美国要牢牢掌握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权。另外，他又提到说要保护美国的企业和知识产权，不能让中国在这方面对美国的企业构成损害。所以整体来说，他的说法都是非常符合现状的判断。然后加上他丰富的经验，全球化的经验，实际上不必要什么中国专家，什么或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习近平老朋友。我们派了个习近平的老朋友去了这个布兰斯达德，结果中共根本不领情，没有因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而解决任何问题。中共是恶心我素，为所欲为，结果布兰斯达德也灰溜溜走了。以至于美国驻中国大使现在空缺了6个多月，差不多7个月，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表现了美中关系的这个十足的低落。另外呢，这个关于秦刚呢，本来在中国那边也在外交界算还是比较优秀的，比较有理性、有风度，曾经也算是一个就说鸽派人物。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做出一个战狼姿态，因为美国外交官和中国外交官的使命刚好相反，就是说美国驻中国大使，他除了代表美国执行美国的政策之外，他还要向美国的总统、美国的政府反馈关于中国的信息，提出政策建议，甚至会很大的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策。 中国外交官，中国驻美国大使，他只能执行，他没有办法去提，提的话他要揣摩上意，如果说的不好听的话，有可能是妄议中央，可能不能升职，而且他们每个星期要政治学习，学习习近平的指示，然后去执行。所以秦刚前不久就口出恶言，大概去年，他本来从来没说过那样话。说到那个战狼外交的时候，他居然说，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一些人对中国的指责叫恶狼外交。好，你说恶狼外交，那你举例，人家怎么恶狼？是新闻媒体说了你什么吗？还是外交官还是领导人说了你什么？人家都是客观的报道，新闻自由。但是中国那边的确是人身攻击、辱骂，什么都来，的确是战狼，真正的战狼，真正的恶狼都是中方。但是秦刚做出了这个表态，是在习近平的压力下。我认为他刚刚上任之初会继续表现出战狼姿态。当然，我也希望他相对理性的过去的性格能够平缓一下这个美中关系。
那么综合刚才两位来宾这个针对伯恩斯跟秦刚这两位新的这个大使人选的分析，我想再继续请教戴博先生，如果我们从这两个人选，他们都是这个资深的这个外交官，也都跟过去一些这个战狼外交官比较是相对理性的，那么这两个人选如果抵定之后，是不是能够导正现在美中关系这么紧张，还有这个导正战狼外交所出现的一些剑拔弩张的情势呢？你的看法？
所谓的这个战狼外交怎么说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症状而已，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风格问题，说话风度问题。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竞争是有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很多原因。某一个外交官、某一个大使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历史性的倾向。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面临的是几十年的那个代价挺昂贵的。一个全球全方面的竞争，所以这些人选不会改变这些。我希望那个秦刚不要采取这个所谓的那个战狼外交的这个口调，如果他这样做是个非常大的错误，美国的媒体、美国的那个国会会把他给吃掉。我告诉你，在美国不会成功。如果像刘晓明在那个伦敦这样的话，这一套对不起，美国人是不是这一套的？我可以这样讲的。如果他要玩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些游戏，他会失败的非常非常快。你看那个崔天凯大使，很多年在美国，他肯定不是战狼外交。
他也不是战狼外交。
对，他肯定不是。虽然他是代表北京的，他的很多看法、他的很多主张，我当然是不同意的。可是多数的美国人是非常尊重崔天凯这个人，他是讲道理的。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可是他还是讲道理的人，我希望那个秦刚也会走这个道路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是否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说，现在就美中之间这种新冷战的格局，还有在全方位各领域的这种尖锐的对立，包括军事上、战略上、经贸上等等，不是一两个新的大使是属于理性或资深外交系统出来的就能够扭转这样一个战略对峙的一个局势呢？
对，说到那个崔天凯呢，他是在胡锦涛时代比最重用的外交官。说崔天凯实际上非常难过，心里边因为对习近平这个压力、这种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战狼外交的压力，就像去年这个赵立坚向美国甩锅，说什么大瘟疫是美军到武汉带去的，当时崔天凯就非常的恼火。实际上他私底下对赵立坚那个说法完全不赞成，说他受到了美国的召见啊，美国向他提出抗议，对中国外交官的说法。当时崔天凯的脸色非常难看，他没有为这个赵立坚辩解，他也没有说他说的对不对，但是根据他的口气来说，似乎赵立坚并不代表中国政府，说当时产生这个分歧。我想因为这样的话，恐怕习近平并不喜欢他。当然崔天凯年龄也大了，但是崔天凯并不属于习近平时代的外交官，所以习近平想打造他这个时代的外交官。我担心的是不是秦刚，而是秦刚所面临的压力。比如美国大使如果说跟美国总统出现了分歧，我建议你不听，那我就辞职就行了，辞职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你如果中国大使秦刚不听习近平的，我建议你不听，我就辞职，辞职可能有后果，可能就投入秦城大牢，说你有经济问题。所以这个中国大使是在钢丝上非常风险的，走的是对一个风险的职业。
戴博先生，刚其实陈破空先生分析的有道理，就是现在其实真正主导中国外交并不是这个驻美国的大使，是习近平嘛。所以秦刚就算他过去的背景和他的资历，他到华盛顿之后可能会要听命于习近平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还要有序观察。但是现在至少说，刚才提到一个重点是布兰斯塔德离任之后，还有双方互关领事馆之后，悬缺了这么久的这个至少驻中国大使，现在终于传出可能抵定的人选了。这对于接下来美中关系的一个走向，算不算是一个好的迹象呢？戴博先生，
我还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比较乐观，我们不能改变中美关系这个长期的走向对抗的竞争关系，这个已经定性了。可是在这些框架之内，我们可以有所稳定，我们可以进行正常化，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沟通等等，这些都有可能的。我觉得青冈大使还有波恩斯大使在这个方面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希望是如此。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些自由的总结。我想先请在这个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今天包括气候峰会包括这个新的大使人选综合的来看接下美中关系的走向。
气候峰会我们注意到就是习近平的讲话跟新华社的报道有一些差别。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全文讲话的时候有一些对美国具体的指责，但是习近平讲话的时候并没有讲出来，就说明他们有两套。习近平有些话他临时取消了，不想去太刺激美国，但是新华社照样说出来，是因为事先录好的，事先写好的稿，事先向中国国内做宣传，说美国要仔细的判断哪些是针对中国民众的宣传，哪些是针对美国的态度，说这是中方微妙之处。
戴博先生，
我希望下一个步骤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亲自见面。为什么呢？台湾这个问题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的糟，如果拜登可以邀请普京跟他见面，他应该可以邀请习近平跟他见面。现在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趋势实在太危险了，现在是他们开会的时候。
因为这样子我很快再请这个陈破空谈一下，因为上礼拜我们也稍微谈到，就是说美中现在在各方面没办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如果两边的领导人真的能够这个单独的一对一，不管是视讯也好或怎么样方式也好能够谈的话，对接下来美中关系的平衡还有刚才提到这个台湾的紧张情势是不是会有帮助呢？很快的
我认为中国有句老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实际上系铃人在北京在中南海，他们是制造问题的人，但是习近平他们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拜登完全回到过去的美中关系，就是特朗普之前的，这是拜登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中共不放弃这样的幻想和奢望，要改善中美关系很难。而拜登有一个说法叫战略耐心，也就是说不急于去改变，要看中方怎么出牌。我觉得现在拜登宁愿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首脑会谈都不跟北京，就说明中美之间的问题的确很深刻很巨大，真的是一个新冷战的格局。
好的，也请戴博先生回应一下。
我不是不同意破空的说法，可是习近平毕竟是中方的那个领导人，拜登毕竟是美国的领导人，我饶不过你，你饶不过我，他们或迟或早得当面谈谈，早比晚好。有时候战略耐心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所以我就等着碰运气，这个不同。
那现在战略耐心结束了呢，我们也期待说接下来美中关系真的能出现一个这个让双方领导人会面的一个机会，希望就像两位来宾今天谈的这样子。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今天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